突然受惊了，怎么也不肯前进，看来前方有怪事发生呢。公子，以老朽所见，现在天色正晚，可是远处的村子却连一缕炊烟都没有，甚是诡异呀。如果公子坚持的话，
那老朽就只能送公子到这里了，多保重啊，多保重啊！离乡复何药？离妻子何药？公子，我在前方等你。
回来了吗？都是娘亲不好啊，不该让你去啊。不是吗？也对，也对，我的儿早就离世了。走吧。
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我这个孤魂野鬼了。离家男儿念亲乎？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，日比护膝，瞻望父兮。
公子，这里是君爷吗？小人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请君爷不要再来了。抱歉，我现在一身脓疮，拦在床上。如果想要借宿的话，请公子另寻他处吧。
公子光临寒舍，有失远迎。妾身乃是齐家长女，听闻公子路过此地，一路上车马劳顿，想必早已饥肠辘辘。妾身专门为公子备了这一桌美食接风，请不要客气。家父因事外出， 带走了所有的仆从，所以目前府上仅有妾身一人，请公子宽心。妾身并没有要加害公子的意思，因为公子的行踪，妾身早就通过乌鸦得知了。没有外人前来，乌鸦便会名声不断， 所以妾身才会得知。只不过，公子走错了好几个地方，让妾身等了许久呢。您看，乌鸦正在和我们打招呼呢。世人皆认为乌鸦乃不祥之物， 但妾身以为，这些小家伙却好生聪慧，能够在这乱世生存下来，他们定然有自己的过人之处。值此兵荒马乱之时活下来， 往往是最难的，不是吗，公子？妾身见公子着一身青袍，腰间带玉，讲话谈吐不凡，想必是进京赶考之人，才会路过此处。妾身没有猜错吧？甚善，甚善。妾身最喜欢的，便是像公子这样的正人君子。因为君子如玉，触手可温，味道甚是极好。光顾着和公子交谈了，饭菜都要凉了，请公子快快入座。如何，这些美食都是妾身为公子专门准备的，比如这道东坡肉，选用最好的部位，文火炖了2个时辰，肥而不腻，香甜松软。又或是这盘通花软牛肠，用上好的大肠，再填入肥瘦不同的臊子烧制而成，味道极好。公子怎么迟疑了？可是这些菜不合公子胃口。也是，公子也是大富大贵人家，这些菜怕不是司空见惯了。那便请公子尝尝这道菜，乳催羊，用了刚出生不满1年的小羊羔，连带肉一起熬制而成，味道鲜美，肉质细腻，就算是在开封，也是难得一见的美食呢。公子不得不品啊。村里的其他人，妾身才不在乎他们的死活，家中无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妾身又何故去救助他们呢？像他们这种山野村夫，又怎么能和公子这样的君子相提并论呢？来，公子，这是妾身煮好的肉粥，让妾身来喂你吧。公子真是无礼啊，妾身如此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就这样被糟践了，还要羞辱人家，说妾身是妖妇。不过呢，公子居然没有落入酒肉食色的陷阱中，妾身甚是钦佩。只可惜今天公子怕不是走不出去了。去岁江南汉，徐州元时人。君子啊，在这乱世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你是我的，是没有用的，公子。你四肢无力，就只能任我摆布了。正如你所猜，桌子上的这些饭菜，全是人肉做的。那道卤催羊，便是用不满1岁的婴儿熬制而成，入口即化。公子没有品尝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公子想骂的话，请自便。我并非人类，吃人乃是我的天性。就算公子骂破喉咙，我也不会有什么负罪感。公子这么说可就冤枉我了，就算妾身是妖， 但这村庄上上下下几千户人家，妾身就算是有通天的本领，也吃不完那么多人啊。况且妾身每年只食一人即可，妾身修炼到现在也只食不下20人，何来屠村绝户之说？既然公子继承孔孟之道，以天下大同为理念，那么妾身有一个问题，妾身为了生存每年只食一人，便被称之为妖。那么屠此村绝人户之人，食尽上下千户之人又算什么？这个村中的往事就让妾身慢慢道来。数年之前，这里人丁兴旺，田亩数百，更是通往京城的交通要地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不绝。然天下有变，流民四起，又逢黄河改道，九月颗粒未收，人们不得已宰杀耕地的牲畜为食，朝廷赈灾粮饷却久久未至，一场人间惨剧即将上演。在杀光了耕地的牲畜，吃光了种子之后，人们不得不啃食草根树皮，只期望赈灾的粮饷可以到来。然而先来的却是一群衣衫褴褛、面露凶光的流民，与其说是流民，不如称之为流匪。他们因战乱和饥荒逃亡至此，不出3日，就连草根和树皮都被啃食殆尽了。在这乱世，想要活下来才是最难的。乌鸦能够苟全于乱世，便是靠食腐，所以妾身才觉得这些小家伙聪慧机敏。那么妾身请问公子，在吃光了草根树皮之后，这些人又该以何为食？没错，便是人。最先遭殃的便是这齐府上上下下80口人家，因为齐家是当地的大户，用良田百亩，黄金1000两，虽然在此天灾人祸之时也早已弹尽粮绝，奈何平时嚣张跋扈早已成为众矢之的。在流民首领的煽动下，齐府上男女老少皆被杀害分食，就连剔肉用的尖刀都砍断了刃，附近的溪水皆被染红，最后人们直接用铜鼎将剩余之人直接煮食，那鲜美的味道妾身到现在都难以忘记呢。没错，妾身的模样便是用齐家长女的尸骨幻化而成，妾身可不想公子被我的真面目吓到。公子莫急，这才是刚刚开始罢了，有趣的还在后面呢。在这场盛宴结束之后，饥荒的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，直到镇压叛乱的官兵到来，这些流民哪里是官兵的对手，不到一日便被驱赶殆尽。只是谁又能想到，好戏才刚刚开场呢。虽然官兵帮村民驱赶了这些匪徒，但饥荒的问题并没有解决，数千人的队伍可比那蝗虫过境还要恐怖，赈灾的粮草迟迟未止，而官兵的耐心可没有那么多了。在这片连草根树皮都没有的土地上，还有什么能够果腹呢？ 灶里枯心加骨烧，锅中腐肉带血熬。边关火光轻飘摇，明日荒野复嚎啕。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就连妾身都不愿回忆，但是有两件趣闻妾身倒是记得。村口那个念念叨叨的老妪，是因为他能够生火做饭，官兵才没有杀他。可他的儿子却无法幸免，成为了官兵的口粮，而且还是由他亲手烹饪而成。因为这样，官兵们才能赏他几口吃的。而那个卧病在床的丈夫，同样也是为了活下来，向官兵们亲手献上了自己的结发妻子，加上自己一身烂病，才得以幸免。刚才公子一直在辱骂妾身，那么现在，妾身想问公子一个问题：如果说妾身每年食一人，变为妖怪，那么分食其家老小的村民们是否为妖呢？宰杀全村的官兵们是否为妖呢？又或者，朝中那些克扣赈灾粮草的贪官污吏，造成百姓一子相食之人，是否为妖呢？公子，鸟啼不断，犬闻食气，人喊鬼色，鬼夺人神。在这乱世，鬼与人又有何异呀？不过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听远处的呼声，
是人的味道。
陪着他，我啊就赶忙过来告诉您这个喜讯。就是公子醒来之后神神叨叨的，总是在不停重复着什么白日逢人多是鬼，黄昏遇鬼反疑人，